品味生活，享受人生，带您感受生命的美好。我是微微，和您一起品味生活家。晚上的8:30，你收听的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哇，已经快要八月了，还是会透过晚上的这个时间哦，1到6的晚上8:30到9:00半小时的时光，微微都会在空中呢陪伴大家度过这个可能刚下班过后还有点耍废，有点血糖升高，有点想睡的时段。今天一样要延续我们昨天的话题哦，谈论到的是这个艺术疗愈、艺术诊疗治疗哦。听起来好像治疗，感觉好像要什么病一样，但其实不是哦，而是想要强调说艺术、绘画等等可以对每个人带来的影响。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都会继续跟大家分享哦，会继续邀请到康康跟我们做更多他自己所学的一些经验，当然还有更多的是他跟很多长辈们互动的故事，我觉得这也非常有趣哦。因为平常互动的可能都是自己家里面的长辈，但是在办一些活动或者是像刚刚提到艺术疗愈这一块，你可能会接触到很多不认识的长者，那如何去亲近他们，如何去认识他们，其实也是一大难题哦。相信康康有更多的故事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一开始呢，先听到这一首歌曲哦，《月牙湾》，马上进到我们的访谈内容咯。
是谁的爱啊，泪水坚强，心声呼唤，就让我融化，每一滴雨水烟花成我翅膀，向着我爱的人追吧。
灯光停留的山林带着我们的记忆，
我从半路看回去，这心关慢慢好玩具，
梦想穿过了细雨，保护了多少的倩影，
爱情像一本游记，我会找寻它的谜语。
看月牙湾下的泪光，在丝路之上被遗忘，
是谁的心啊，孤单的留下，
是
转潮流趋势，疫情接崭新的未来，生活梦想家。再度回到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今天生活梦想家的单元邀请到的是星火艺术的创办人兼执行长康思云。康康你好。
你好。
长辈哦，在创作的时候常常就会有一些包袱难以丢掉但是实际去做或者是透过鼓励跟方法，他们也会越做越有兴趣，或者这件事情特别有意思。我蛮想知道，就是当初在国外学了回来之后啊，自己不会觉得，就像刚刚讲到说国外的那个案例其实不见得在台湾能适用，也像刚刚提到国外的这个长辈他们可能习惯于创作，或是比就是对于新奇的事物是比较有动机去尝试的，但也许台湾没有办法。那时候在台湾做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哇这样也太难了吧，怎么跟我想的都不一样，在那边就可以，在台湾就啊都没塞。
对，就是我们在美国学习的时候，那在那个实习的那个现场，就是看到就是国外老人家侃侃而谈，就是他们很爱分享，
很爱聊，
很爱聊，而且呢，就是他们自己做的东西，可能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小东西贴在那里，他就会觉得哇，好满意，我做的好好这样。对，那可是回到台湾的时候，就是我们就发现，哎呦，老人家不是那么愿意。一开始就聊这么多然后有很多的心房对，那另外就是说其实我们华人对于艺术品的这个打分数这件事情好像就是深藏在心中这样就是很常就会觉得这个就最难看这个我不像或者是我这什么什么东西没有画到那甚至还是会去讲人家的，就是那你那个画那个不是长那样，不是对，所以就是我们真的花了很多的力气在研发各式各样的媒材然后去搭配教案就是在跟长者聊这些主题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 mega 就是例如说我们在聊求学历程这件事好了有很多的老人家说我没有上学那求学历程这件事情它就不是一个适合就是每一个长辈来聊的东西
对，
那就要修正，所以我们后来就会来聊说那我们来聊6到18岁
就是一个具体的时间
对，那你学到什么你不一定是去学校你可能是学徒对，所以或者是说在台湾有一些童养媳的文化或者是我们有很多的老农民他们有这个逃难的历程这些文化的因素其实都要加进去考量
是，所以刚刚在台湾推动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让你也许是当初最早在推动比较印象深刻的故事呢？因为刚刚讲到对长者来说这个东西很新也以前没做过，但是可能透过我们课程的引导，刚刚提到用引导的方式其实很多长者在参与完活动是很开心的然后让你觉得听到自己也听到了这个陌生长辈的故事因为大家也都是第一次见面嘛也不知道他有什么样的故事有没有这样印象深刻的这个回忆呢？
有非常的多那其中有一个是我刚把这个案子带回台湾就15年前
15年前
对2005年那那个时候有一位长辈他是因为帕金森氏症所以他就讲话不是很清楚然后画画跟写字的时候手非常的抖那跟他的沟通我们后来就发现我们需要用这个注音符号板来跟他就是对话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不容易的但是有一次我们在讲就是你喜欢什么颜色然后呢这个爷爷说我喜欢黄色绿色蓝色好那就是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好他就画了一张图这个图里面有一条折线那个折线上面有一个小人小人下面有个小板子然后呢他就在这一条线的就是左边写上淡水然后右边写上西子湾然后他就说我要从淡水冲浪到西子湾
很远呢
对那黄色其实是太阳蓝色是那个大海绿色是他那个很有活力的那个心这样子对就是我那时候真的很惊讶因为我眼中看到的是一个身体非常受限言语也非常受限的一个长辈可是他的创作跟他很努力的表达出来的 他的意念是很奔放的。
很特殊的故事啊，就是说他可能透过引导慢慢可以侃侃而谈，就是说出自己的想法，然后用绘画去做表达。其实虽然我们用绘画去表达这件事情平常是很少用的，但是当用这样的方式，本来可能比较不善于言辞的人，他可以用比较这种比较含蓄的方式来传达，然后可以多问他的这个画中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他选这个颜色的理由是什么？其实每一个选项当中都有他自己的想法跟故事，我觉得那个互动是特别有意思的。那在这样的互动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些长者可能在包含课程结束之后也会给你们一些回馈呢？因为这都是他们很特别的经验。
有非常多。有其中有一个奶奶，她其实是个非常健康的长辈，然后她在我们的整个课程中她都非常的主动，也做得很开心。那在课程要结束的时候，她就跟我说，老师你知道吗，这些我讲出来的故事有很多是我70年都不曾跟人提起过的。然后我说哈，那所以连你先生都不知道？他说对，因为我离开我的家以后，我就觉得我的过去不需要再跟人提起。对，就是这次让我觉得很惊讶的地方，就是一个他深藏心中70年的往事，他愿意在这里去做分享。
哇，
那还有一个奶奶是他的经历其实蛮辛苦的，就是他先生是突然空难死亡，然后他的两个孩子他独立抚养之后，他还要去照顾先生的爸妈跟自己的爸妈，是个很辛苦的照顾者。可是呢，他就在上完我们的课之后，他就说我过去上了很多课，希望能够让自己变好，可是都没有办法。但是我上完了传承艺术的课之后，我现在越来越喜欢我自己。就是其实整理自己的人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其实现在想来如果说可以被我们称之为长者的人，可能约莫我们说大一点好了，65岁以上，然后假设再更长一点，80-90岁，其实他们的大部分的时间，或者是比如说童年或中壮年的时期，他们所处的社会是相对比较纷乱的，或者是有我们很难想象的一些社会背景，就说我们可能很难想象什么叫躲防空洞，
对，
所以我们也很难想象，就是当时大家的生活是相对贫困的。那我觉得有的时候回过头来想就说我们年轻人或者是很多就是中壮年的这些朋友，其实很少会问自己父母那样的故事。就像刚刚讲到，就说这个奶奶就会说啊，这些故事我很久都没有跟人家说，我也觉得没有必要说。就是可是你听他讲那些故事，你就觉得怎么会没必要呢，很精彩啊，或者是说也有点心酸啦，但是都是很值得讨论的事情。所以真的可以用艺术的方法去引导出更多的话题，然后也许他是一个课程，然后长者来尝试看看，但他的确可以影响到他的家庭的部分，或延伸到他的生活当中其实星活艺术做了很多不同的努力，也有更多的故事，还有这个长辈的一些回馈，以及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时候是培训这些上课的这些伙伴们，
是
其实这也是很关键的地方，就说能不能让这个影响力更扩增。那这样相关的内容呢，明天呢同样会邀请到康思云执行长康康来继续跟我们做分享。今天很高兴呢邀请到康康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你。8:45，你现在收听的是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今天一样是邀请到康康其实他有很多跟长辈互动的故事，我都觉得非常有趣，也会让人有那种冲动，就觉得很想要回去跟自己的这个长辈有多的一些互动。其实画画这件事情 一开始会不太自信，都是一个很正常的反应。先不讲是长者或者是这些大哥大姐哦，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画都觉得有点拍谁拍谁的感觉。但其实绘画也是一种对话的方式嘛，虽然不见得是说出来，它也是一种沟通的方式，这也是绘画艺术很有趣的地方哦。8:49，你收听的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六晚上8:30到9:00的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刚听到的是萨顶顶的左手指月，其实我还蛮喜欢萨顶顶的歌曲，虽然有些语言就比较特殊一点，然后或者是他有些歌啊那个音也是颇高，但我觉得他有一些混音的电音的歌曲还蛮不错的，他有蛮多首歌曲大家还蛮喜欢的哦。其实今天节目谈到的是这个艺术疗愈的过程，我自己觉得像我自己啊画画的时候就随便乱画，就会有一种单纯的 平静的感觉，就跟我之前讲说我写书法的时候也是那种感觉，你其实写什么字可能也不是什么重点，就是你一笔一画写下去的时候，你就可以让心情慢慢缓下来。不晓得大家会不会在生活当中也有这样子的一些事情呢，就是自己的休闲娱乐、那我自己现在来讲的话，可能比较多真的就是写书法吧，写脏话小楷，真的是写很无聊的时候就会写，就不知道干嘛，哦，拿来写一下好了，写写啊，好累，不写了。我就是一个很随意的人，但写的时候心情就很平静。那我自己也会觉得最近是不是应该来重新开始画画，也没有想要画什么旷世巨作，也没有那个能力啦，但就是记录自己生活啊，透过绘画的方式，其实我觉得都可以去做很多的尝试。有的时候我想啊，假设我没有就是去做这些尝试的话，会不会等到哪一天例如说年纪大啦，没有工作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自己更是一无是处呢？就说你除了工作之外，你没有其他的休闲娱乐的话，那你的生活真的是蛮无聊的，一定要培养一些兴趣嘛。那很多人讲说啊，我追剧追剧算兴趣吗？是娱乐没错，但我觉得这不太像兴趣，因为你就一直看嘛，看人家剧，然后就窝在那，要做一些动来动去的事情，不见得是动态哦。但是我觉得可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让你可以回忆到自己的自己生活的每一个点滴，或者是重新感悟自己的生活，我觉得都蛮不错的。当然也不必想说啊，天哪，这样不代表我人生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有那个意义吗？听起来好像蛮有压力的、也不是这么讲，而是说用一些方式去看待自己的生活，不要全然只是为了生存而过，这样我觉得心情上应该会比较轻松一点点，也比较开心一点点呢。
走廊灯关上，书包放，走到房间窗外望，我想刚买的书，一本名叫《半岛铁盒》，放在窗边堆好多，第一页、第六页、第七页序，我永远都想不到陪我看这书的你，我要走，不再是，不再有，现在已经看不到，铁盒的钥匙孔，透露光看见它修了好久，好久好久。灰的灰尘包围了我，好暗好暗，铁盒的钥匙我找不到。放在糖果旁的是我更想回忆的甜，染了过滤了你和我沦落的谄媚，存在盒子里的是你给我的快乐，我更想记得，可是我记不得，为什么这样子，
存在盒子里的是你。
周杰伦的半岛铁盒，现在都是各种怀旧歌曲嘛。周杰伦的歌有很多早期的，我比较喜欢他早期的歌，我得讲哦。近期的也有不错，但就是还是喜欢那种我年轻的时候。虽然我现在没有很老，但我想强调就是我年幼的时候，那时候周杰伦专辑的歌曲，在那个时代都有很多意义上的突破。那当然现在的风格啊，或尝试曲风啊，主题都不尽相同，但是也都是非常有趣的地方哦。感谢大家收听今天品味生活家哦，不要忘记了明天晚上8点半继续回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微微会继续带来丰富精彩的节目内容，会再度邀请到康康跟我们分享在艺术疗愈的这条路上有许多精彩的故事，然后很多长者透过艺术疗愈到底得到什么样的改变呢？明天同一时间会带来更多精彩的访谈咯，也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欢迎大家关注品味生活家的 Spotify 上面呢搜寻品味生活家，关注之后呢就可以找到我们更多的节目，可以反复的收听，或者到正声的官网节目重播区哦，里面也有我们的节目内容，可以点选日期来做重播的收听。我是微微，我们明天再见咯。
揭晓应该是爱情在半路跑吗，许多弯角走进了同一座城堡，你说如果早遇到多好，多几分几秒你都要，我说那就加倍对我好，你点着头给我肯定的微笑，知道还好，我们早兜过了许多弯角，走进了同一座城堡，我说如果早遇到多好，多几分几秒你都要，我说那就加倍天涯海角，爱情即使上小山。